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出埃及记第六章所记载的族谱当中，我们看到的摩西亚伦的他们的背景，摩西亚伦他们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家族的背景之后，神又重复的对摩西亚伦做呼召。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六章28-30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这个时候摩西又找借口了，他的使命他觉得实在吃力不讨好，他会一直被人家拒绝，即使他表明了他的身份是立位支派的身份之后，可是还是会被人家拒绝。立位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神应许过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因他得福，所以摩西说，我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还是不太想去。这个时候摩西的信心仍然是不够。在出埃及记第七章，这一章里面来到第七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真神和埃及的假神之间，他们的征战就要开始正式上场了。我们已经看见神已经预备好了以色列民的心，也预备了摩西和亚伦的心，甚至也把法老也把他预备好了，准备要开战了。摩西自己要站在神的面前，也站在法老王的面前。这个时候亚伦要做摩西的发言人，因为摩西他借口说他舌头打结，说话结巴，他有语言的障碍。可是我认为摩西的问题是还在他的心理上的心结。虽然摩西在旷野里面已经有40年的岁月，但他还是觉得他能力不够，他心里恐惧害怕。神对他说得很清楚，是神自己要拯救以色列人，不是靠着摩西来拯救。这里请注意，这是我们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有时神要行事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阻碍困难的原因。因为有一些人或者我某一些福音机构总是比较喜欢出风头，如果我们老是在神的工作上要抢风头的话，那么神的能力神的膀臂就不会向我们显现。神要把我们人的意念私心排除在外，因为神不要人靠肉体来行事。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18节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神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有时我们会常常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来行事，特别在状况很紧急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神要我们不要依靠肉体，他不需要，他不使用人的肉体。神要把我们的肉体除去，神要这个时候就差派亚伦代替摩西来发言。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出埃及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可以作为先知职分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分辨先知是什么。这里说到摩西在法老面前他要代替神，亚伦成为摩西的发言人。亚伦 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了先知。先知就是替神说话的人，先知把神那里的话的信息传递给人。先知和祭司这两个职分是不一样的，先知就是把神的话来告诉人，那么祭司呢是来到神面前，他是代替的人。祭司自己不能够代替神说话，先知也不能够自己，他不能够代替人。先知是代表神向人发言，亚伦他现在他的职分在人面前，他是代表的摩西，而摩西在人跟法老面前，他是代表的神啊，让大家可以明白。接着我们看第二第三节，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多行神迹奇事。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神要使法老的心硬起来吗？看起来好像没错，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是不是如果法老的心软下来的，他愿意归向神，法老又乐意帮助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埃及，或者说法老想要替以色列人做一些好事，那么神就不会使法老的心刚硬了，是不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读经的话，那就是错了。使心刚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意思就像是指像一根绳子，意思就是这个绳子把法老捆住了，捆住他的心思意念，是要把法老心里面的想法拉出来，这个绳子要把它拉出来，促使神促使他做出他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不能隐藏。法老就像今天啊有些政客一样，他们嘴巴所说的跟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心里想的是一套，他说的又是另外一套。法老他心中是坚决不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但是他会法老会装着好像使人感觉他是一个很仁厚的很好的一个统治者，他想每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慷慨的人，但是在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法老他的内心呢是很强硬的。神就是要促使这个法老把他的心里面的想法显露出来。有些人一定会被逼到法院去的时候才愿意把真话说出来，才尽他们的义务。这个就是就像神对法老的做法，神要强迫法老，不跟他说把你心里的话想法要说出来，你不要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神用这个很特别的方法要强迫法老露出他的狐狸尾巴，露出他的马脚。有一天我们在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也是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全然的赤露敞开，露出我们真正的面目，都不能隐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再作假的。对我们有些人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后果，对不对？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到时候法老会把自己的真面目显露出来的，以色列神也会彰显出他到底是谁，埃及人到时候他们也知道了真相的，包括以色列人也会经历到这个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到时候摩西和亚伦也会被证实出来他们真实的身份， 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亚伦比摩西大了3岁。接着我们看第八、第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法老可能会质问摩西和亚伦，他这样说，你们是有什么证明说你们身份到底是什么呢？你们来到我面前向我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现在把你们的身份证明给我看，你们的权柄在哪里？亚伦的杖就是权柄的象征。接着我们看第十节，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尘土面前，杖就变作蛇。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蛇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因为在历史文献里面很少提到蛇这个字。事实上这个字，这个蛇这个字，是指鳄鱼的意思，是指鳄鱼。在摩西的时代，有许多的像鳄鱼这种生物生存在埃及的尼罗河以及那些池塘里面。这时候亚伦的杖是变成的鳄鱼，不是变成一条蛇，我们所想的蛇。当我们读到神降灾在埃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对抗埃及的，对埃及是都跟那个什么，跟当时的属动物那一类的假神，或者说因为埃及人他们有些假神不是有的样子不是动物类的，就是鸟类的或者是昆虫类的。保罗在罗马书1章23节这样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里说到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埃及人把每一样的事情都用符号来表示，他们先在脑袋里面有个概念，然后呢他们把这个概念把它具体化，然后就用一个图画把它表达出来。埃及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神像，用来表达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和生命的一些功能。事实上他们是把埃及人是把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神变成了许许多多的神，叫做多神论。就是有像有一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埃及人他们是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神存在，这位神本来就是存在的，是自由拥有的，是全能永恒的。可惜的是他们觉得这位神太伟大了，他的能力超乎一切，所以这位神不想管这个人类的事情，也不关心人类的命运，因此这个神就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给了一大群的这些所谓神明，或者包括魔鬼，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邪灵等等来掌管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埃及人他们所相信的所谓多神论。这个时候就是像保罗后来使徒保罗他到希腊的雅典城的时候，他所见到的情况很类似。你记得保罗他就发现在雅典的地方有一座坛上，这个坛上写着什么东西呢？写着卫士之神。这个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23节这样说，我就是保罗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就把永生的真神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去敬拜这些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些偶像神明，那么这些人就不可能认识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这位真神就是要去打击这些埃及的这么许多的假神，目的要使埃及人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里，这个蛇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字可以把它翻译成龙这个字，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当中，他把这个字不翻译成蛇，翻译成为什么龙。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就是撒旦啊，是撒旦的意思，龙是代表撒旦。所以这个蛇的字，原来他们用这个蛇字，不管什么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埃及人他们拜鳄鱼这个事实。鳄鱼在埃及的人的他们的宗教里面，在敬拜里面呢，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有一位这个假神叫做希巴克，他也是一位恶神，邪恶的神，他就是有一个鳄鱼的头的形象。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假神叫做阿佩斯，阿佩斯神，他专门跟太阳神作对，埃及太阳神作对。那么这个阿佩斯神这个偶像啊，他通常也化身成为一个鳄鱼的形象。埃及人在他们的底比斯城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庙宇，他们常常进行这些巫术和法事。这个阿佩斯这个鳄鱼神哈、他是在据说是在天里面是最底层的，他每天呢想尽办法要对付这个太阳神，不让这个太阳升起。他说这个鳄鱼神就是借着闪电、雷声、暴风雨、飓风等等啊，尽他所能的要阻挡太阳的阳光照射。他甚至让天空里面布满了乌云，布满了浓雾、黑暗。埃及人他们敬拜的仪式就是要摧毁这个鳄鱼头，有鳄鱼头的这个阿佩斯偶像。这是埃及啊非常有名的一些敬拜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受到首先第一个被耶和华神真神重重的对他做一个打击，对这个假神做一个打击。这里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变成了鳄鱼，变成鳄鱼。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埃及的术士和那些博士同样行了亚伦所行的神迹，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模仿的亚伦所行的神迹。不管他们怎么能够做到的，也许他们是表演的也是看起来很出色，可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八节说得很清楚，从前亚尼和响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要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的，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些埃及的博士术士他们都是所做的是要抵挡永生的真的活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接着我们看十二十三节，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变作蛇变成龙，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埃及人膜拜鳄鱼神，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鳄鱼，这看起来很有意义。这件事情应该让法老王会感到很震惊才是，可是法老他的心并没有改变，还是仍然刚硬，坚持他的顽固的想法。接着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九节，出埃及记十四到十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里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 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河、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这个是神对摩西说到，他们在明天早晨到水边要迎这个啊，迎接这个法老王，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给法老做一个宣布。这件事情对埃及人所敬拜的这些假神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特别是他们认为最神圣的尼罗河，现在河水都变成了血。埃及人他们称这个河叫做哈皮，哈皮，哈皮，他用一个形象来形容这个男的，是一个胖的男人，他的胸前像女人一样，象征着生育和滋养的，他有滋养的能力，象征着生育的能力、滋养的能力。尼罗河是埃及人他们的命脉，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尤其是尼罗河的水，就也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没有这个水就不能够生活，表示生生不息的意思。可是在这个时候，这条河就变成了血，给埃及人带来了什么？血代表死亡，给埃及人带来了死亡，而不是生生不息。这个是表示说，以前尼罗河对埃及人说是一种祝福，现在呢，成为对埃及人一个重大的咒诅，就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埃及人，神的审判出现了。接着我们看22到25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这个灾害一直连续到7天。法老王他并不相信，虽然看见水已经变成了血，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出自真神的手，因为法老王的术士，这些博士，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的魔术来复制这个灾祸。这个看起来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强调过，的确是撒旦他有黑暗的权势的力量，也显明神做工，撒旦黑暗的权势也在做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所做的工作，这些术士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无能为力，他们不能够把这个河水，这个血的河水变回纯水，所以当时这个水还是变成尼罗河，变成一个血河，没有把这个尼罗河的血变成一个清水。这是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亚伦在埃及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显明神的审判临到了这些假神，也临到埃及人。盼望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当中继续关于摩西亚伦啊行神迹的事情。我想这些神迹要教导我们学习 一个神所要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永生的大有能力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神透过这些神迹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拜真神，也要劝告埃及人要回转，也敬拜独一的真神。巴不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我，我们在神面前感谢神啊，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放心的全然的信靠这位有大能力的神，让我们心里面很安然的信靠我们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行神迹的神，也是救赎我们脱离黑暗脱离死亡的神。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有些什么疑问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